各位弟兄姐妹午安，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过这个复活节，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我带来的题目是叫做复活的惊喜。我相信你们生命里面总会有一些惊喜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还记得在几年前，我的小儿子在毕业了，在 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 在 New York， 他就去伦敦，在那边再深造。他当时也去参加当地伦敦市的华人教会，就碰到另外一对青年夫妇。他们说这一对夫妇也奉献了做传道人，年轻的夫妇。他就好奇，他说这对夫妇从哪里来的。好，后面听得到吧。他好奇，他说这对夫妻竟然是从美国来的，在英国要在学生当中侍奉主。他就上去跟他们问安，他就说我也是从美国来的。那么对这对夫妻说，哎，你也在美国来，我们在美国加州来的。他说我也是加州来的。那么他说，那你从加州哪一个城市来？我儿子说，他说他是在这个三藩市来的。他说我们也是生长在三藩市的。他再问他们说，那你去的中学是哪一个？当然我的儿子很高兴说他的学校叫做 Lowell High School。 他们说我们也去参加 Lowell High School。 Me too。 他说那你住在哪儿？他说我们住在 Richmond District， 列治文。我儿子说我也住 Richmond 啊。他说那你住哪一条街啊？他说我们住16街 16th Avenue。 我儿子说我也住 16th Avenue 啊。然后他说 16th Avenue， 那你住哪一个房子？542号。我儿子说我也住542号。原来这一对年轻的夫妻，他是这个男孩子，是他的父亲母亲是我们以前的会友，他们搬去 LA 之前把房子卖给教会，所以我们就承继了那一个房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呢就有这么一段惊喜的这个经历。所以我想起这个很偶然的事情呢，两位青年人都爱主跟随主的时候，就有这个惊喜的这个经历。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一段惊喜的经历，我也盼望你在读的时候能够注意到，看看当中有几次的经历或有几次的惊喜可以叫你感谢主的。这段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我们在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我们用分段的方法来读。我读第6节到第8节，从第9节就请大家读到第6节到第8节，请大家读。我从第1节读到第5节，然后请大家再从16节就读到最后，好不好？ 我先读第一到第五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哪里去，看见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哪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请你们注意啊，在刚才第六节到第八节你们读的时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惊喜。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哪里，却不知道是耶稣亲。就是夫子的意思，请大家继续读。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至少有三个惊喜：复活的惊喜，带出三种的惊喜。因为耶稣的复活本身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大惊喜，从来没有过，更加没有一位从高天上的神子降世为人，成为人子。不但是人子，还从成为人的奴仆，不但是奴仆，也成为人间的囚犯，在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比他更珍贵的人降到比他还要低下的地位。但是神使到另外一个惊喜产生，就是从死亡里让他能够改变，成为神的儿子，现在在高天上，为着 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他为我们的祈求，他在成为把这个惊喜呢，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不可缺乏的一个信仰。因此刚才跟我说，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记载耶稣第八次，一共是九次，耶稣有九次的在这新约记载里面向人显现，把他复活的身体让众人看见，让众人接触到，让众人能够见证到耶稣的复活。这是第八次，这一个惊喜里面呢有三次很特别的惊喜，使到灰心的人因为他这个惊喜能够有个扎实的充实的相信，也因为有耶稣的这个惊喜呢，使到人从悲伤当中可以有生命里面极美好的安慰，也因为有这一个惊喜，叫门徒从消极的躲避能够进入属灵的传承乘船，也叫这一个生命能够执行神的大使命。怎么说呢？这里一开始就说在主日七日的第一日，再不是守旧的安息日，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属于主的，奉献给主的，让主使用的日子。在这一个日子，就这里说耶稣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很显然的他是写自己，很显然的这就是约翰。约翰他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一直喜欢用这个名字，因为他不想把耶稣跟他的关系呢只是用这个名字来展示，而是用事实来表示他与主的关系是主所爱的门徒。我盼望你不是主所不用的门徒，我也不盼望主是少用的门徒，而你也是主所爱的门徒，蒙主所重用的门徒，好不好？我希望你们都是主所重用的门徒，因为你们是神所爱的。但是因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门徒，而彼得呢是一个最老的门徒，所以那天早上当然玛利亚已经在坟墓了，已经在哪里找不到耶稣了，所以当他们跑去这个坟场的时候，到坟墓的地方，约翰就比彼得跑得更快。他是年轻吗？腿力好吗？精力好吗？所以他跑得快。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低头往墓里面看，就看见细麻布，看见裹头巾还留在那个地方，一看他懂了。就在他看见的那一刹那，在那上面就产生极大的惊奇。这一刹那的惊奇是因为他过去跟随主的路上听主所说的现在实现了，过去他知道有耶稣自己说，你们要是把我放在坟墓里，我三天必定复活。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相信了。当然彼得也因此也相信，所以他们两个呢就离开那一个地方回去了。我们着重的一点就是说，就在他们看见的那一刹那，恍然大悟过来就信了。过去对耶稣所说的话有一点点半信半疑，或者是有一些他们 还不了解，又没有机会去问的，现在看见了。过去呢，他们可能还是存着一些看啊、看看吧，怎么会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怎么会有人能够预先知道自己死过三天要复活的事情？现在这一刹那，他们就能够把以前的半信、小信，或者四分之三的信，变成全然相信。耶稣的复活果真是他们生命里面的盼望，耶稣的复活果然是他们前面要走的路的路线。就像一个拼图最后的那一片要放进去的那个拼图放进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盼望这也是你的惊喜。我盼望这个不单是约翰、彼得，甚至乎是别人的惊喜，至少这个也是你的惊喜。一看见就信了。耶稣从前告诉他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要预备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这一个信心过去可能他们没有，但是现在这一刹那肯定下来，他们就把自己重新奉献在神跟随主的道路上，来讨主的喜悦。当然以后还有彼得蒙耶稣给他特别的差遣，叫他牧羊主的小羊，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但是这一次的相见是一个很奇妙的惊奇，因为主让他们知道过去所谈的都是真实的。他们本来是在灰心，在上胆，在失败当中，觉得完了，耶稣死了。但是现在一看见这个事情，他们了解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的。耶稣对他们来一个很大的惊奇，给他们从耶稣的信息里面看见他的真实，深深的体会到神的话语的真实性。我盼望这也是你的惊奇。我盼望在你的灵命里面有一些可能还不是太肯定的，有一些应许是神给你的，但是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全部的这一个景象。你看见耶神的应许，你也看见神的国度，但是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同在呢？因为这三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往往会忽略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但是神的国度，不但是接受神的应许，也要经历到神的同在。这就会是为什么群体集体的敬拜是这么重要。当集体的敬拜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见圣经里面讲神的国度，你会经验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你也在自己灵修里面接受你个人的灵许，但是更重要的，你就会经历到神与你同在，神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第一个惊喜。第二个惊喜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读过，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另外一个女人，这个玛利亚的经历。这个时候她在坟里面，她首先到，但是她最后一个离开，因为她与主的关系太特别了，他领受主的教训可能也是最多，也最深切，他的领悟力可能也比别的门徒还来得 更清楚更坚强，也很可能他这一个时期所领受的打击是比别人更深更痛苦，所以他一直就在那个地方痛苦，还在哭泣当中，他没有觉察到耶稣基督的来临。这个是第二个惊奇。这个惊奇怎么来的呢？就是耶稣亲自的跟他说话。但是因为悲伤过度的缘故，很可能他的眼泪太大太多，眼睛也模糊了，所以虽然耶稣跟他亲自在旁边，他没觉得耶稣就是主。他还告诉他园丁啊，要是你把耶稣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让我好去那个地方去服侍他。他对耶稣的遗体呢很在意，他没想到他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再跟他亲密的说他重要的一句话，耶稣说：“玛利亚。”这一句话点他的名的时候，给他个人有了一个特别的提醒：我就是你的恩主，我就是你在哭泣的对象，我就是你以为被死亡所吞噬的那一个耶稣。这一个声音，这一个呼叫，就使到他整个的惊喜回过头来。他不再哭泣，他不再忧伤，他不再痛苦了。就在这个决定性的这一刻，这一刻是决定性的一刻，他体会到耶稣不再是那个落在可悲可伤的生命里面的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也不是那一位被坟墓能够捆绑住的救主，耶稣也不是那个只是身体困在坟墓里面被大石头所挡住的那一位救主，他是一位真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这一个决定性的一刻，把一个满足放在他的生命里面，把一个安宁放在他心灵里，把安慰放在他忧伤当中，把喜乐放在他生活里面。很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一份的惊喜，但是主给他这一份的惊喜是非常大的。愿主叫你从这个第二个惊喜里面看见耶稣的复活是叫人从悲伤可以得着生命里面的安慰。这一个是特别的惊喜，是很多在大陆里面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被逼迫当中、被苦害当中所经历到的一些惊喜。还有第三个惊喜，第三个惊喜是刚才我们读过，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这四个字，第十九节这四个字。门都关了，因为这四个字描写了当时众门徒他们的对他们的安全里面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他们躲起来，用一个地方还要把门关起来，很好像许多从香港来的人很喜欢把美国的门呢都加上一 一重锁，两重锁，三重锁，四重锁。我想他们假如能够有那种新的锁放上去的话，这个门一定是四重锁锁起来的，门都关了，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应付目前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遭遇到好像我们的主不在的时候，我们也是用门都关了的办法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时候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另外一个七日的第一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一个跟外面不愿意再接触，不敢面对现实，只要给我们能够安静地躲起来。就在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形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站在当中，这个门都关了，耶稣却是站在当中，还对他们说什么？对说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对不对？平安是今天全世界都需要的，不但是美国需要，不但是中国需要，不但是台湾需要，不但是非洲是需要，欧洲更需要平安两个字。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情很不安定，因为在几天之前我们也看见欧洲的比利时这个国家的居民，大家失去了那个安定的生活。我们当中大概到过比利时的人都知道，Brussels 是一个美丽的城，但是居然因为这个爆炸的缘故，使到他们成了一个非常失去了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很多人的生命本来在非常平安安静的情形之下，也因为这个缘故失去了生命里面的那个宁静与安宁。感谢主，虽然这时候门徒四散，虽然这个时候犹大上吊，虽然是这个时候耶稣好像不在他们当中，但是就在这一时刻耶稣来到当中，而且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本来是一句非常普通非常正常的犹太人问安的话，就等于美国人讲 Hello Hi 这么简单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就带来非常重要的信息，一句无限的安慰的非常的鼓舞的信息，叫他们从心里面得到极大的释放，好像一个充了气的皮球一弹就可以跳到很高上去。因为平安是主的平安，也因为有了平安，他们就有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十章第二十节，他们有了喜乐。平安跟喜乐是好像鸟的双翅膀，当你在主里面因为信主的缘故，你把你的重担交给他，马太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他们不但有安息而且还有喜乐，这两个翅膀平安与喜乐是 看过复活的主的人，叫别人看见他们心中那个充满喜乐的成分。这个是一个新的属灵的动力，因为主的复活不单是一个喜信，也带来一个使命。因为耶稣告诉他，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受差遣是一个很大的权利，接受神给我们的差派，不是我们指定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我们指定要走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要指定要找的人物，而是神差遣我们去我们的所他所要去的地方。约拿先知往相反的路上走，结果神叫他从鱼肚子里面被差遣回去他要去的地方。我不晓得神今天叫你经过复活之后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叫你接受神给你的差遣。但是很清楚的，圣经里面叫我们不单有门徒从消极的躲藏，而且从消极的躲藏里面进入属灵的承担，因为我们有属灵的承传或者传承，因为我们能够有使命的缘故，可以去完成主给我们的呼召。父怎样差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因为主的复活不单是一个破天荒的大惊喜，叫灰心失望的人能够转化了，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真的门徒。在这里让我提醒弟兄姐妹，这个差遣，这个使命，是给我们许多经历过神复活的人的一个使命。怎么讲呢？这个使命有两方面很重要的功课提醒我们。第一方面就是神以使命来决定我们的生命。我回头再仔细讲这个。第二点，神以使命来规范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神以使命来决定我们的生命呢？因为我们往往忘记了，福音是差遣我们去使到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不是只是去要叫别人认识我们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的教导，我不是说教文化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也不是说我们要把音乐来做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影响人的得着主的一个工具，但是文化也好，音乐也好，甚至乎我们的救济也好，都是工具。但是要是这些工具本身代替了信息，那我们就没有把生命完全摆上。因此做福音的使者，我们要记住主呼召我们去是要做光，要做盐，去是要使人能够接受生命里面的改造，去能够勇敢地说出你们要悔改，去要了解罪的严重性，不是只是反复或者改变改革所能够带来的， 除非心里面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希望还是达不到。因此这个重要的一点，这使命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愿主叫你能够去。你可能会问说去哪里，你会问说我去我要去的地方，哎，这不是神的呼召。神的差遣可能要你去你从来不想要去的地方，神可能要叫你去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愿主叫你在这一个接受差遣这个观念上成为一个蒙主使用的会众，让神叫你这个会众有把生命摆上，就像以撒被摆上祭坛上，蒙神的差遣以后成为别人的祝福一样。不但这样子，去也叫我们能够规范每一天的生活，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的喜乐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假如人家看见你知道你是见过耶稣的人，你生命能够彰显那一点不同的 radiance， 那点亮光，能够叫人家看见你，就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你就听到神的声音，看到你就知道神的榜样是怎么样的。因为耶稣基督不单他是世上的光，他不单是把光带到人间，他也叫信徒们成为世上的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盐，所以外面就没有光，因为我们灵命里面没有改变，当然我们就没有光。假如你有光的话，你知道光是照亮的，是导引的，是带领的，或定准的，或指挥的。要是没有光，你不能定一个标准，你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你也没有办法照亮你周周的黑暗。很多时候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我情愿练一根火柴照亮我周周的黑暗，好过我点一千根蜡烛在太阳底下。求主叫你知道你生命里面是要有光的作用，有光的功能。上个礼拜五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碰到一位95岁的老长老，你一看就知道这位长老是见过耶稣的人，你一看就知道他一个人一出来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跟他谈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他说我每一天都感谢主的恩典。我说最近你感谢主什么？他说哦，最近我感谢主，我在95岁 DMV 这个 交通局给我再考我的执照。他说我从来没有出过一次事情，所以他们有点怀疑我的95岁的驾驶的这个技能。哎，我通过了。那个考官告诉我5年之后再见你。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带着耶稣基督亮光的一个人。我再问他说，那你每一天有什么是你可以帮助我了解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亮光？ 哦，但是简单。他说：“你知道那一首每一天那首诗歌吗？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就是唱那一首歌，因为神是我的救主，神是我的盼望。”蛮不错哈、啊，不要紧，一个也可以。他因此就成为一个很多青年人很喜欢跟他谈话的一位年长人。他没有因为他倚老卖老，或者是成为一个别人的拦阻，他照样的参加青年人的聚会，他照样的在各样事情上尽量使用他的体能。当然我相信主叫我们在他的恩典上也学习怎么样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最后我盼望这一段圣经不单是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不但他用安慰之言使我们有安慰的惊喜，把灰心变成充实的相信，不单是叫我们从悲伤当中得到生命里面的安慰，也叫我们从消极的躲藏里面能够得到属灵的传承。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分享我的另外一个观感。很可能你们跟我一样很喜欢看 Warrior 这个篮球队，我就很惊讶为什么 Warrior 他们打起球来就不像普通的球队。普通的球队总是有那一份过度夸张的这一个问题。过度夸张的就是进一球呢就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没有别的比他还要大。或者是别人要是把他绊倒了，他起来要打人，没有。我就观察这个 Warrior 的问题，而且最近他们有56次的得胜，只有7次的失败，也是历史上的一个记录。我才知道，去研究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球队他们有属灵里面的分量。什么叫属灵里面的分量呢？他们当中有一个查经班，每一个礼拜有差不多10个人在一起查经祷告才去练球。这一个资料使我知道为什么这一个球队有使命上的承担。我不知道神会差遣我们国语部弟兄姐妹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要是神给你有使命里面的吩咐，你就不需要一定到印度远方去新德里才做印度人的福音工作，你就在这里 Dumbarton Court 就可以完成福音的使命。我很想问问你有没有印度人的同事同工，他对福音的态度如何，他对你的看法如何，你有没有印度人的邻居，你跟他有没有来往，他愿不愿意跟你打招呼，这些都是你可以做光做盐的地方。愿主叫我们刚得到的一个惊喜，就是你们买了一个新的堂，不要因此成为一个 自高自傲的一个教会，反过来可能使用这一块地，这个新的地方来造成福音的工作，影响你们的邻居。愿主保守，叫我们能够从消极的躲藏里面不再躲避，而变成积极的把主的惊喜活在人间。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叫你的教会在这一个地方接受了你的安排，得着你的带领，能够帮助许多人在没有盼望的生命里面得到极大的能力，能够冲破一切的困难，成为许多人蒙福的地方。保守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让耶稣基督的荣美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行为里面，在我们的态度当中。保守带领，叫我们成为今天社会上复活的惊喜。祷告祈求帮助，阿门。